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大家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故事来自于网友逃跑的月亮的投稿，下面我们简称他为小月。好像最近我们投稿里面好多是小月，有那个喜悦的月，这个是月亮的月，好多还有月月，各种月
月好听啊。
OK， 故事发生在疫情前，小月呢，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泰国旅游，一路无事，一直到了第三站清迈之后呢，他们在一所寺庙的附近碰到了几个泰国的僧人，应该是那种云游僧人，就明显不是寺庙挂名的那种感觉的，就不属于这个寺庙的。然后其中一个僧人呢，拿着类似于菩提做的那个佛珠，没有说任何话就递给了小月，然后递完之后呢，还双手合十闭眼对小月行礼。
我以为拿出二维码
就是有啊，就是说什么说有人说去美国一下飞机就看见一个大和尚给他递佛珠的那种，
嗯嗯，
对吧。然后小月他也是一样的，中国人的防骗意识给这种提高了，小月下意识的想推辞，他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的网络宣传，他很害怕是被就是要被讹。
嗯，
但是啊，这个僧人从把这个佛珠送出去之后就一直就是双掌合十就这样行礼，闭着眼也不说话，一直到他们的那个地陪导游过来，然后用泰国话跟这个僧人沟通了，然后僧人就意思说呢，我跟这个小姑娘有缘分，所以我把这个佛珠送给她了，不要任何回报，这个佛珠是我随身携带很多年的。然后经过导游的一番翻译之后呢，小月他们几个人向僧人表达了谢意，也就此呢把这个佛珠收下了。但是就当小月收下这个佛珠的时候，僧人突然和就是这个送佛珠的这个僧人和其他的几个僧侣同时开始念不知道什么经，念完之后几个人就很快的离开了，而且是那种四散而逃。所以这个操作搞得小月很莫名其妙。但是小月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看出来这个僧人是挂名僧人，他还是以为这个僧人是寺庙的，就去那个寺庙呢捐了一些香火钱。然后之后呢，他们一行人在泰国另外几个城市就陆陆续续继续玩了一周，然后回国了。回国之后发生怪事了，小月说刚开始回国呢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就立刻投入了忙碌的生活当中。回国的第一个月，小月觉得自己比去之前异常的嗜睡，就是想睡觉啊。他一开始觉得是可能工作太忙了就没有放在心上。第二个月小月他还花呗的时候，他被这个金额震惊了，他说比起前几个月啊，他这个花的钱竟然多了一倍。小月说自己从来没有记账的习惯。
这不就是我吗？
你是花到实处了嘛，对吧，好钱用在刀刃上。小月他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对吧，他也没有记账的习惯，他就开始查账单看他到底买什么了。他一开始以为啊，自己可能是不经意间买了什么化妆品啊或者衣服啊，但当他查账单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月消费占比最高的是吃饭。
嗯，
就是你看那个花呗账单应该是能看分类的，
对，有餐饮
啊。然后他说过往几个月他平均每个月大概也就花个两三千在吃，就吃饭上面，他这个月用了将近6000块钱，就吓到自己的。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告诉我，就是投稿里面说，他说他打开了几个外卖的 APP 看看自己到底点了啥，他说不查不知道，一查吓死自己了。他其实并没有吃什么特别贵的外卖，但是他同一份外卖会点两份甚至三份。
为啥？
哎，你听我说。小月说他完全不记得自己会一口气吃好多份外卖，他每天就感觉自己是正常吃饭。然后他这个时候呢正好又到了饭点，他就先下楼吃饭，他就不敢点外卖，他就去了这个楼下的这个小饭店经常去的，老板还认识他，老板一见他就跟他寒暄起来，说今天吃什么菜啊，今天米饭多随便吃。这话说的小月一脸懵逼。然后他跟那个老板询问才知道，原来啊这段时间他来小饭店吃饭，有一次呢就这段时间长段时间啊，基本上也都是点一个人点三五个菜，然后就着这个菜啊疯狂吃米饭，吃好几碗，而每次都能吃光光清盘。但有一次呢，因为小月他来的比较晚， 当时那个饭店的米饭不多了，只够盛两碗，他还大发脾气的把这个筷子跟勺子都扔到地上。
我靠，
就是老板一看吓死，就是说这个姑娘平时都很温柔啊，怎么这么大脾气，然后所以老板今天才对他说这个事。然后但是这些事啊，小月从来都没有任何印象。他还告诉老于说自己的饭量一向都比较小，经常去麦当劳点个汉堡都吃不完。
嗯，
他就觉得很诧异，然后已经开始感觉到非常害怕了，很诡异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到底是生病了还是怎么样。还好呢，小月对唯心主义就是鬼神之说还是比较相信的，他就立刻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老家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回家呢去见了几个大仙，他说见了头两个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没有发现原因，反正不太靠谱。小月投稿里面说的很细，我这边就略过了，因为前两个没用啊，我就不赘述了。直到见了第三个大师，这个大师呢是比较就是有能力的，就是也是一通操作，具体的我也不说了、因为可能会透露一些隐私。让小月然后告诉小月说，你出现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和某个人或者某个事或者某个物件有关，然后说的比较玄妙。然后大师告诉小月呢，你要想查清楚这件事情就要注意圈，就是圆圈的那个圈。
嗯，这是术语吗？
我感觉好像这种大师说话都属于那种会就像打机锋一样会说一半的、留一半的那种感觉。就是从维护的讲，可能他不能把话说太明确，不然可能会就是万一说错了或者什么，对吧？
嗯、
从维心的讲，这种事情好像就是都这样。
对。
然后刚开始小月没有 get 到大师的意思，他觉得这些高人说话都说不明，就不明说，还挺烦的。直到他回家整理东西，他看见了太古僧人送自己的佛珠，他说：“哎，这不就是个圈吗？”但是呢跟圈相关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佛珠，他就把这个佛珠啊锁在了柜子里面，准备等下次休息的时候呢再回家给这个带给大师看一看。因为这段时间工作很忙，他连续上了11天的班。然后小月在投稿里面说，这段时间也是感觉有问题的，不仅嗜睡，而且他的精神很差，就是睡醒之后呢还是没有精神。但是他每天都会定时定点的查看自己的这个外卖 APP、最近是没有多点这个外卖，就是没有出现这种暴饮暴食的情况了，但是整体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如之前。然后这个时候呢，小月就说他想起来自己因为养猫啊还装了监控，就看看这个监控的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或者是有没有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恐怖的事情来了，说小月监控显示就是在他当天的前一天晚上，自己凌晨两点啊，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然后出去了，应该是到厨房去了，然后去拿了剪刀回来，回到床边，然后开始剪头发，一边剪一边把剪掉的头发塞到嘴里面吃掉。
哎呀，我靠！
看到这里啊，小月当时就跑到厕所里面剧烈的呕吐出来，他说当时吐的一塌糊涂，胆汁都吐出来了。然后当天他就请了假，带着佛珠和他自己能找到所有他生活中跟圈相关的东西，什么钥匙扣啊、跳绳啊、健身环啊，全部一起带着，然后买了最近的一班飞机，然后回到老家让大师处理。果然就是这个佛珠的事情，但他没有跟老于说大师具体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这僧人不是和他有缘吗？为什么弄他？
我感觉因为泰国那边都比较邪性吧，他可能就不是有缘，就是要弄他吧，是吧？可能这个僧人是替某个泰国的什么达官贵人转移身上的什么疾病灾难，
有可能，
对吧？放到那个佛珠上面再递给小月。
这种第一次见啊，把自己头发剪下来吃了，这种
挺可怕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头发这种东西它是属于角质层吗还是什么，它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消化，因为它第二天不会吐。
不会消化这东西。
要不你吃点，明天你关注一下。
了吧。
然后但是、我呼吁一下大家，如果说大家也发现自己最近出现暴饮暴食但是也没有变胖的状况，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可能是甲状腺。
是的没错。
所以我们再呼吁大家，这个故事咱们就要跑进科学，相应科学，辨真为物啊！今天在录音之前，我还看小红书有一个网友一直在说我们上一期 发的故事特别特别恐怖，然后我在下面给他评论是叫做唯物辩证相信科学。好，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也是我们的网友投稿，这个网友应该是一个 rapper 啊，他的名字叫 AKA 下划线 CKAC、很长的一个名字，我们下面就简称他为小 A。 小 A 说这个故事是他的朋友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称这个故事的主角为刘哥啊。话说呢，刘哥的职业经历比我们都丰富多了啊，他做过几年职业的催收人，就是催债的那种
放贷，
放贷催债的。我之前还有了解过，就是说有那种维吾尔族催收人，就是因为有民主族保护政策嘛，然后他们就一排人，然后天天坐到那个欠款人家门口，也不做任何事情，就坐在那儿。
坐那儿是吧？
对，公安局一点办法没有。然后说，OK， 我们回到故事。然后说他后来呢，转岗去做了金融产品销售，然后做了一段时间呢，又转岗去转行啊，去卖车了。就是从催收人到金融销售到 4S 店卖车，我们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他从事金融行业的这个阶段。故事发生在2019年10月啊，这个刘哥啊收到一个快递，盒子不大，但包装的非常严实，被透明胶缠得死死的。等刘哥回到家，好不容易拆开之后啊，他不禁破口大骂：“你猜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死老鼠。”
我靠，那你这个刘哥估计要砍人了。
死老鼠很多啊，这个就真是。
你收过吗？
我没收过。
那你身边有朋友收过吗？
也没有。
怎么你脱口就来这个东西？
但是网上很多这种案例啊，就是收到死老鼠被恶作剧，或者收那种兽医纸钱。
对，哎对，冥币
都挺多的。
刘哥收到的是冥币，有纸钱，
太晦气了。
哎，他说是码的整整齐齐的一整盒的冥币。刘哥这个性子可特别火爆，他肯定不能忍，他要查清楚到底是谁在整自己。然后不查不知道，一查乐了。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因为这个快递上面有一个寄件人留着寄件地址，写的明明白白，就在本市，然后收件人呢就是他自己刘某某，他自己的本名。他说这里就明白了，第一呢，这个人肯定认识他，因为知道他全名嘛。第二个呢，绝对不是网络平台，因为网购平台呢他留的都是网名，商家是不可能知道他本名的。然后二话不说，刘哥第二天就给这个公司请了个假，然后中午呢就开车去这个寄信地址。差不多到了这个下午时分啊，这个刘哥到了这个寄件地啊，买回一条时间的，因为这个时候阳气挺旺的嘛，2点钟之前。是一个普通的小区，但是挺大挺新的，刘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他按照这个寄信的地址啊，找到了具体的门牌，刘哥赶紧上楼，然后开始咚咚咚咚敲门，他越敲越生气，最后就变成了砸门。因为这个时候刘哥在脑补这个寄信人把这个冥币寄出去之后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然后又不停砸砸砸，大概砸了10分钟，这户人一直没有人应门。然后刘哥这个时候还在想，到底是没人啊，还是里面有人，但是通过猫眼看到是自己，就不敢开门。他正在犹豫要不要骂两嗓子的时候，隔壁的门开了，出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老太太对他说：“小伙子，别敲了，这户人家都不在了。”这个话说了，刘哥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就跟老太太攀谈起来。那销售嘛，就是很快就拉定距离了。然后老太太对他说了很多。投稿的小 A 这里就没有给我叙述具体细节啊，大概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户人家原来住着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啊，但这个房子呢就是这个女孩子租的，她不是她买的，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女孩子呢在房子里面服药自杀了，然后女孩的父母受不了的这个打击，就从外地赶到这边，又哭又闹，因为这个女孩在本地的朋友比较少。几乎没有，所以呢这个家人只能查到第一房东，第二女孩的工作，就是工作单位公司。他就跑这些家人就跑到女孩的公司大闹一通，然后也和这边的房东也大闹一通，甚至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摆起了灵堂，在门口各种烧纸啊，撒酒啊，乱七八糟做这些操作，所以整个小区都出名了这个事儿。所以老太太当时才这个反应啊，房东呢也没办法，因为这个事情吧人家也没犯法，也没犯罪，他报了几次警， 警察呢都调解和稀泥，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实质性问题啊，最后就干脆就听之任之了，说这个事情啊已经发生大半年了，现在这个房子租不出去。刘哥听了就连连摇头啊，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出这种问题呢。但刘哥这个人是属于什么性格，就是属于那种得理不饶人，无理搅三分，所以呢他到这边还是没有放弃，他就要查到底是谁用这个地址寄了这个冥币。他说房客没了不还有房东嘛，于是呢他就回到这个回去之后啊就动用关系查到了房东，也查到了这个所谓的自杀身亡的房客。这一查出问题了，刘哥发现他自己虽然不认识这个房东，但这个房客他认识。他看到照片之后啊，他想起来这个房客是之前自己当催收员的时候的一单生意啊，打引号的生意，就是他之前催过这个女孩
啊，
因为这个女孩呢借了很多网贷和信用卡，那最后呢就还不上逾期了，然后这个单子呢就到他手里面了。一开始他自己打了不少电话，后来还上过门一次。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催收这个行业啊，它不是说你每个平台养人去催，但可能大平台有，它一般都是一个催收公司，它去接很多平台啊、银行啊、网贷的坏账。你 get 到吗？
就跟外卖一样的，
有点像，
对吧？
就有点 O2O 的感觉。
其就是他们催债就像一个个骑手一样，是吧？接单。
对，然后他接单大概是这个意思。比方说你欠这个某银行100万，然后银行呢把这个你这个坏账啊50万卖给我，就是我给银行50万，然后这个事就了，跟银行没关系了，银行拿钱走人了，然后我就向你催债，就是现在就变成你欠我100万了。
哦，
至于我能不能催回100万，那是我各凭本事了。
是，
对，我要催回40万，我就亏10万；我要催回60万，我就赚10万，是这个逻辑。
这也太吓人了。
对，所以
但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这
挺有意思。
对啊，存自己钱以后，你肯定就是对吧？
那你是尝试。
我没有这方面，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你不讲，我完全不懂。
所以估计刘哥这个人呢，他起码估计啊，有点凶神恶煞的这种，对吧？潜质。
干这个的嘛。
对。但刘哥他自己说啊，他是文明催收，他说跟债主绝对不会发生任何的肢体接触，但是过继语言肯定是有一些，但他具体他不记得了，因为这个单子比较小，十几万。讲到这边啊，就查到这边啊，刘哥有点发冷啊，他说这个他在想啊，这个女孩自杀不会是因为自己催债催的吧，他说自己肯定不可能动手啊，但是这种不好听的话肯定是说了，肯定是甚至是有一些威胁的话，但这个人不会被吓到想不开吧，
很愧疚了是吧。
一般到这边的话呢，要不就像你说的愧疚了，要么就算了，对吧，就不查了。但刘哥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像魔怔了一样，一定要追查下去。他后面用了他能用到的所有的人脉关系，甚至还花了钱，终于查到了这个女孩葬在哪里，就说要过去看看。几经周折呢，刘哥终于追查到了女孩的老家，然后就直接就过去了。等他人到墓碑前，已经是那年冬天了，就是中间过了3-4个月了。
我说他职业素养是有的吗？
有路子，
是吧？
留路子。他说刘哥说自己啊，当时不知道脑子是怎么想的，就一根筋一定要去见一，不能说见一面，就要去看一下，因为面肯定见不到了。他说说不定啊，他说这个时候就已经被这个女鬼影响了，说这个女鬼是通过冥币来操纵自己的。这些话呢都是刘哥当时给那个小 A， 就我们的投稿人说的，小 A 转述给我的。当时天气很冷，就是刘哥已经到了这个女孩她老家了，就是也是她的这个葬，就是她葬的地方，下葬的地方。好在呢这个女孩的老家呢是偏南方一点的，所以刘哥站在墓地啊不至于冻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冬天去墓地的经历啊？
没有。
一般
我们这边好像都是清明会去。
对，一般墓园呢它都是属于那种不能说穷乡僻壤吧，就是相对偏僻的地方，
对，
对吧，
肯定
因为那边地便宜嘛，
有一段距离。
对，所以那边就会特别冷，特别是到冬天，就更冷。然后刘
树遮着，
对，还有的时候还在山里面呢。
是的
啊，然后大家可以脑补这么样一个画面啊，寒冬腊月也不是上坟的时间，一个陌生男人空着手站在一大片坟地中间，寒风凛冽，他盯着一个墓碑啊， 看着发呆。
好帅，
好帅，好恐怖，
不帅吗？一般电影里面英雄还是什么，就是这种形象。
你不愧是鬼剑手啊，表老师，
真挺帅。
然后刘哥说呢，这个女孩所在的这个墓园啊，或者说是墓山比较妥帖，就比较适合一点啊。他这个墓山非常荒凉。刘哥在进门的时候啊，就进这个墓园门的时候啊，虽然有大门，但没有人拦。他这个墓碑啊，虽然是一大片一大片的，但是真正有人，就是括号啊，
名字，
有，哎，有名字的不多，很多墓碑都是空着等人入住。
嗯，
他说宛如开发商的烂尾楼，无人问津。刘哥当时不知道自己想什么，就这么一言不发的盯着这个女孩的墓碑看。这个墓碑上除了刻的生辰诞辰以外呢，还有一张女孩的黑白照片，然后长相挺普通的，表情萧瑟，他也记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刘哥突然眼前一花，感觉就这么一瞬间，这个黑白照片上表情严肃的女孩对自己笑了一下。
嗯，
她不是那种宛然笑眼或者是那种微笑，她是一种带着恶意的笑。这个时候刘哥两眼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他再恢复啊，他人已经在墓地的值班室，就在门卫里面了。值班的老头就不停抱怨说，大冬天啊，你一个人跑到哪边不好，跑到墓地里面睡觉，要不是我这个就是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定时巡查，你就要冻死了。
嗯，
然后这老头又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无外乎就是刘哥很重啊，他把他弄回办公室很不容易啊，等等等等等等。
嗯，
最反倒这个时候啊，他听着这个看门师傅在里面聒噪，他清醒一点，他不再是之前那种昏昏沌沌的状态了。他直接塞了200块钱红包，然后又散了几根烟给老头，自己叼着最后一根烟快步走出了墓园。他说这一路上他都止不住的心慌腿软。当天刘哥就准备回去了，但没有买到车票，就在火车站的这个附近的旅馆啊将就了一宿。他说一晚上都睡得特别不踏实，被噩梦缠绕。他最深刻的一个梦啊，就是那个自杀的女孩惨白着一张脸对自己充满恶意的笑，一边笑一边还说，你不是要钱吗，我都给你，我全部都给你，我寄给你。
真寄过来。
在醒来之后啊，这个刘哥想，这钱又不是我的，他给公司催的，对吧。
嗯，
他就是讲这都什么事儿。最后呢，事情就没有结局，就是没有结局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至于刘哥是回去又请了高人操作呢还是什么，他就没给小 A 说。但是小 A 知道，就是说呢，刘哥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之后啊，就立刻去这个金融公司辞职了，又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去 4S 店卖车了，就成为了这个小 A 的同事。他是有这么一个波折的。
挺顶的这个。
所以你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快递呢？
好像没有，一次都没有过。
我好像收到过一些奇怪的，但是就是立马就被判定出不是我的快递了。就是我家那边会有一个人跟我名字比较像啊，就刘于先生的这个名字，
嗯，
然后但他跟我不是一栋，然后我收到过，甚至我拆开过，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反正不是我买的东西。
嗯，一般看不是自己买的东西都会觉得挺奇怪的。
那大家呢，老于想问在听节目的鱼友们，你们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奇怪的快递吗？都是什么呢？欢迎你们的投稿。
今天第三个故事是我在论坛上找的，下面我给大家以第一人称 表演一下啊。
啊，你讲一讲这故事就知道叫第一人称了。
我必须第一人称，有代入感。我是一名某通快递员，每天跑楼梯是家常便饭，今天和往常一样，就是忙忙碌碌上下楼送快递。但是呢，至今有一件事让我十分困惑。在我管辖那个晨光小区的17栋的楼梯间里面，除了2楼是触碰灯，其他全是声控灯。本来今天晚上是不用工作的，但是今天老板却催促我说，阿泽，我这个人叫阿泽，
嗯，
有个包裹放这有段时间了，再不送人家买家和卖家就要投诉了，你把这个送完你再下班吧。我无可奈何答应着，好的。晚上来到楼梯间，里面是一片漆黑的，整栋老楼都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我喊了一声，一楼的灯亮了，再到2楼是触碰灯，然后我就去摸了一下， 楼灯除了二楼的灯是老旧的黄灯泡外，其他全是节能灯。我没去搭理，一路就跑到四楼了。
嗯，
熟练的按了按401的门铃，然后敲了敲门。是李先生家吗？有你快递。许久，楼梯口一片沉静，节能灯亮了又关，关了又亮。终于401门开了，是一个病殃殃的糟老头，他驼背弓腰，借着一根破木棍支撑着，然后瘦弱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他有气无力说道：小伙子，你送错地方了，我姓许。我瞅了瞅包裹上地址，确定没错，是401。然后我又说：老大爷，你这儿真没有个姓李的先生吗？老大爷说：没有就没有，你怎么这么烦呢？我要睡觉了。然后老人就毫不客气的关上门了。我气得骂了一声，失望的走下楼。到了
就要被差评了，骂一声，
骂一声，他客户也没听见，对吗？这有什么关系啊？你上班时候不会骂街吗？
我不会给人听到。
他肯定也没听到，那老年人。当我下到三楼的时候呢，我喊了一声，灯亮了，然后准备接着去二楼，突然一声咳嗽声不知道从哪传出来，二楼的灯随即就亮了，吓了我一跳，这二楼不是触碰灯吗？怎么回事？而且这声咳嗽是谁的呢？我就小心翼翼的就过了二楼，正要一鼓作气往下跑的时候，二楼门开了，这个中年男人出来了，说：哎，快递小兄弟，等等，你是送四楼快递的吧？我停住了，点点头。哦，那是我的快递啊。嘿，你们怎么那么慢？不然我都要给卖家评评理了。我说：这地址确实是401的，怎么是二楼的201？我疑惑的，怕是人家贪小便宜那种。然后那个男人说道：那是我老丈人家的，以前我没空都是他替我收包裹的，可惜了，就前段时间就是去世了。
哦，那个老人就是鬼。
对，应该是，我大惊了，就刚才应该是那个鬼。最后在我一一确认下，那个中年男人确实是李先生。当我说起四楼那个老人的时候呢，他也显得就难以置信。从此之后，我来这栋楼送快递的时候都会确认一下二楼这个灯是不是正常的。
故事就结束了。
对，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有几个诡异的点啊，且不说那个二楼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鬼啊，就是一般好像因为电路的原因，你声控跟触控好像只能选一个，就一栋楼它不能，就很难，就是这几层用声的，这几层用触的，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这个不好说吧，
我不太懂电路的问题。
我家二楼是个声控的，四楼是个触控的。
这不会就是你吧？
不是，因为四楼我们家邻居他是装的，他估计那个触摸的那个装了得有十几年了。然后二楼那个声控的是这两年才装的，
分批次的。
是的，是的。
那你家有没有二楼四楼
没
有没有鬼事？
没注意，别乱讲啊。
OK。好，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呢比较短，是我们网友叫做运熙的投稿。运熙说自己大学宿舍安排的非常奇特，就是一二两层住男生，3到6层住女生。第七层空着不住人，好像跟我们正好相反。我讲过大学里面，我是楼下是女的，楼上是男的，我们那边是男生比女生多。然后我们旁边的，我们只有两大栋的那个楼嘛，然后有
我从来没想过就是男生女生会住一栋楼里，从来没想过。
他是那个会封掉，就是女生只能从比方说东边的出口进宿舍。一二层，
你之前说过，
对，都会疯掉。OK， 我们回到故事，然后这个运熙说啊，他说自己住在6层，宿舍明显比较冷，但是我们都知道，理论上来说，越往高其实越热，那六层肯定是比不说比二层嘛，肯定是比一层要热很多，但是他们宿舍反而更冷。然后运熙还说呢，他们宿舍属于背光的一面，冬天凌晨自己常常在。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情况下惊醒，但是回家就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同寝的舍友还说呢，在墙面上看到过奇怪的人脸印记。而住在同一位置的二楼男生说呢，晚上会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飘过， 他们寝室所有人都一起去了这个寺庙，请了护身符之类的，而且还在宿舍里面经常烧艾草。
他这道牛 buff 叠满了，
就这么短啊，就这么短，就解，但是没有写任何的怪事，就是说会有这些情况，但是他自己反正身上可能是没发生。
应该是这个建筑太阴了，应该是
也有可能是这，你没有发现他说他是六楼跟二楼是同一位置，比方说最尾间或者是倒数第二间同一个位置
啊。
这其实还是挺奇怪的。
是
啊，当时你们像你们大学天津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你们是在几楼？
不记得了，五楼还是六楼，反正是最高楼，
最就是顶层。
是我们也是个那种凹字形的。
我靠！
然后我们是在凹字的
棺材中间，
凹字的角落，
那好像也不太好。
但是，倒是没有出现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哎，你们是板楼吗？就是你们是比方说，你们面向的一面全部是寝室，还是说你们面向的一面有背后也有寝室，就来回穿插着，还是说就是？
是我们是相当于两个那种回字形，叫什么？那叫凹字形的，然后组成一个，就是两栋楼是一个正方形，然后一条大马路，然后马路对过又是两栋楼这种，然后中间空的地方是放车棚的，这种。但是我们宿舍好像也是照不着太阳的，
就是一面是全是宿舍，然后那个走廊有一面全部是玻璃。
对
啊，那好像大学里面好多都是这种。
是，
但是我有去过就是那种很老的住了很多人的居民楼里面，它是这种对门对门穿插，就一条很长的走廊，你左边也是一排房间，右边也是一排房间。你没有见识过这种？跟我们的，其实我们俩住的这种都是老小区，就是传统的嘛，就是不停转上楼，然后对吧，三个位置各有，
对，
或者两个位置或者四个位置都不好说。但是我真的去过，我是那时候去江宁帮朋友搬家了，他就是一面对着的，就是一条很长的走廊，然后两就是你左手边右手边都是 一长排的跟随着走廊。
我知道，就像那些写字楼里面那种。
对，我觉得那种可能会更会容易发生这种事情一些。
是吗？
对，因为感觉这种东西好像对风水，因为你看你住，一般来说应该是不是门对门或者门斜着对，对吧？然后你要在墙上挂个什么这个八卦镜什么的，不就会有这种问题吗？
还行，我们大学还行，大学几栋楼全是男的，全是男的。
就你们学校男的比较多。
对，学校男的比较多，几乎全是男的，好惨。
挺好的，男的也省事儿。
是。
我发现我们的投稿啊，将近有一半，就是我后台的投稿有一半是寝室的故事或者学校的故事，就从某种程度上面讲，也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比较年轻啊，这也挺好的。
正好是学生嘛。
那换个话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类型的这个住宿方式和聚集方式，才更容易出这种事情？
对，我觉得有些地方它其实不太讲究风水这些东西。
哎，你猜我们排第二名的投稿是哪边的事情？是一个特定场所的恐怖故事。第一名就算学校，学校可能是食堂，可能是寝室，可能是厕所，对吧？然后第二名你猜什么？第一名大类就是学校。
密室？
不是，你可能猜不到。
猜不到。
军营。
啥？
军营，恐怖恐怖！就是我感觉这东西好像就阳气最足的地方。
军营？
对，军队。
是咱们中国的军队。
是啊，很多都是军营的一些。
你说打一战、二战的时候，那时候
不是
军营，就
是不是
诡异的气氛啊，那种阴气重，我能理解。
不是，
现在军营应该
对，
应该不能吧？
我们的投稿，或者说这样说，我们都是部队里面的。恐怖故事很多，投稿都是说自己当兵时候碰到的这个故事。但是相对而言，我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东西，就是我在网上面会有一些其他的博主啊、 UP 主啊，他们也会说很多军队里面的故事，都比较相似，无非是这个执行，就是怎么讲，在哨岗站岗，然后 换岗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奇怪的故事。
那我觉得其实和军队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是在军队内部啊。
对啊，但是你这种性质，其实你换个保安也是一样的。保安
不不，就是他那个那些故事讲的有这种情节、
哦、
啊，有这种情节、
哦，
但这个故事的发生地都是在军队的军营的驻扎地。
我、哦、从来没想过是军营，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好吧？
我第一反应是因为我看到很，我会看很多嘛，然后我第一反应是可能是叫物极必反。就是因为太洋气了，所以会滋生出这种相极端的反面的东西，这是阴阳离合论嘛，三阳三阴嘛。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我觉得是为什么这边在这边放军营，是不是为了挣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挣不住，泄露了一点出来。
对，这个有道理，我觉得
有一定的这种感觉。
是是，
然后我想回到我们宿舍啊，就是我们经常在宿舍啊，或者是公寓啊，就是反正这种集体的。这种住宿环境里面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学生还是职工宿舍，一般出现最多的两种情况，一种叫做睡错床
啊，
你睡就是我的床，但是我死了，对吧？睡错床。第二种呢叫背靠背，这也是我投稿里面最多的，一个是背靠背，一个是睡错床。这个是
宿舍这些还能理解啊，这个军营真是打开思路了。
下次我可以找一些稍微有一些新一点的大家没讲过的军营的一些怪故事，因为我们鲶鱼最重要的是尽量还原真实嘛，很多是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投稿和老鱼在热帖上看到的，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妙老师在外网翻到的，但大部分呢跟我们有沟通的都说的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就可能他们当时自己看错了，或者出现了一些巧合啊之类的，但是起码在当下他们的认知里面这就是真实。所以很多人在后台这个给我发私信，单纯就问我这都是真的吗，这个故事某某某故事是真的吗，我都给回表情啊，我都回的都是相信科学啊，其实啊我就以后都不讲了，大家懂的，这些东西都是起码对于本人当事人来说是真的。
我觉得可以，你完全可以全当真的呀，当真的你自己防着点，对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对对 ，OK， 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持续保持对鲶鱼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说您是用这个网易云收听我们鲶鱼夜话的，请点一下订阅，这样的话呢，只要我们节目有更新，就会随时给您发来提醒。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鲶鱼投稿，任何可以联系到鲶鱼夜话的渠道都可以投稿，无论私信、留言还是公众号。还是用微信的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拜拜
拜拜。